今天呢是个非常特别的一天。
哇，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一天。
你先闭嘴。
为什么我可以讲话吧？
不行。
可以啦。
今天的主场不是你。
欸、我上一集都这么紧张了。
你今天不是来宾吗？
我今天是来宾、啊、但是你看我318集我都这么紧张了。
OK,OK,OK、okay, okay, okay 欸。
而且我们跟你讲我剪318集的时候其实蛮好笑的。
318集剪哪写什么内容、
哦、我的当兵焦虑。可是其实这个当兵焦虑是8月的时候录到我们11月才上。
对、啊。隔超久。
所以我那时候在剪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个是什么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在那边提公关男的事情。
Oh my god！
什么公关男都出现了，
好久，
你现在都只有农夫了。
OK OK， 好，那你待会先嘴巴闭闭哈。今天很特别一集，就是雷梦在下礼拜一就要去当兵了。
哇！
那我们节目呢，今天要迎来一个比较特别的转变，就是我们找了另外一位代班主持人。
所以你要推翻318集的最后结论吗？
我们最后结论是什么？
我们最后结论说节目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但目前是什么结论？哎、欸，但目前是什么改变还在想，应该可能会远端录音。
哦，好，我们后来觉得远端录音太麻烦了，所以就是找了苏苏黎来，大家最熟悉的苏苏黎。
嗨，大家好，我是苏苏黎。
真的，我觉得我们有刻意让他就是这半年应该说稍微频繁一点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上，大家应该不陌生吧？稍微
时不时就出现一下，
时不时出现一下，
有时不时吗？不是才两集，
算了，哎、欸，半年、
欸、你们三周年我也有去啊，
对啊，
可是三周年、他没有跟你讲我们三周年整个全部忘记
录、
欸，
对，我没录到，尴尬死，尴尬死，就是三周年当下的朋友，就是有来参加的圈粉们也有看过苏苏黎本人，我们在当天有把他介绍出来说，他会是我们之后的代班主持人，这样，就是我们要把雷梦挤掉，因为毕竟雷梦一直被人家说声音有点吵，有点尖。
替代他的位置、
欸、不可能，我声音这么扁是你才尖吧？所以被骂尖的人一定都是你，跟我没有关系。
骂我吗？
一定是你啊、
okay. 好，
我好喜欢看内讧哦、
欸、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讲一下就是中间的一些流程，因为其实雷梦早在七八月的时候就已经算是接到说要去当兵这个消息，但那时候兵单还没有收到。
我最一开始收到说要的入伍日期是9月16号，
对对对，
这是最一开始收到的日期。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上一集雷梦聊到的当兵焦虑，
对、啊，
然后我有我的节目焦虑，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样
没错没错。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说，哎、欸，那我要找代班主持人这件事情，找一个。
其实我们一开始本来想说要远端录音，但是因为发源他不太喜欢远端录音这件事情，
就是用远端，我觉得就会好像上一次我们要跟别人远端录音，你觉得效果成效好吗？
你说我觉得吗？我觉得成效其实还可以，但是你一直在笑。
我
应该说后续剪辑会很麻烦，因为你要把很多空拍都剪掉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开始思索说，哎、欸，有哪一些就是可以我觉得适合来当我们的就是主持人的人选、哦、来当我的 partner 这样。
而且中间你还经历了另外一个很紧张的，就是因为你认为说你请来的人应该要是辅助你的角色，可是因为那时候你一直把自己要冠上成主 key 的角色，
对对对，
有段时间变超级焦虑的。然后直到我们后来才聊说，不断你可以请来的人就要当主 key 啊，反正主持人版都要先看仿纲。
对，所以后来人选就是我们就是甜美可人声音好听的苏苏黎。
哇，谢谢你、嗯、你知道你就是那时候啊，有一天发源就突然打给我，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刚录完两集，
對對對，
我想说是那两集出了什么纰漏吗？我超害怕，
怎么
会有发生什么事，
忘记按录音键
还是被延上之类，我不知道、我就很害怕。
是是是，
然后一打来他说我可以请你代班主持吗？我说好啊，为什么？男同志有要听我讲话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你原本是不是以为就是一两集而已？殊不知他代班四个月，
四个月要四个月。
我刚来台湾，雷梦说啊，你要当兵多久？
就是那个16周后的事情了。
对，
没关系，大家要听我的声音听四个月。
对呀、啊，而且我那时候想，我觉得会找到苏苏黎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之前最刚开始认识，是因为我们 podcast， 你也是 podcaster 嘛，所以我觉得找他我比较安心，就是啊，他有录音的经验。再来这几次配合下来，我觉得其实聊天很舒服，我觉得那种节奏是蛮 OK 的。所以
而且那时候我极力推荐你，因为
真的假的，
因为我知道你跟我一样是拉主 key 的，他其实需要一个拉主 key 的人、
哦、
所以说那个时候在很多重量的时候，其实我比较推的是你。
他刚刚讲那么多成长的话，我就脑中在想说，哇，能被 gay 一个 gay 说我让他很舒服，这是好事吗？
是好事，是好事。
好，
欸，那我会好奇问一件事，因为其实在中间有一个地方我自己小尴尬，所以原本我们都讲好说可能9月份就要开始，但因为后来雷梦兵单确定是11月，然后要把你延到11月这件事情，我自己当下会觉得说完蛋，我好尴尬。我尴尬的点是就是觉得我好像请你来帮忙，结果但因为就是雷梦又没有要去，然后就说那我们来延一下好不好，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但是我不知道你可以理解，就我觉得我好像很坏， 就是说严就严，我说怎样就怎样的感觉。你有当下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你听到被严，
一刚开始是想说哇改了耶，那我后面因为我本来已经把大概两三个月空下来，就礼拜一我们要录的时候，
天哪、
，sorry， 我道歉，我道歉，对不起，
没关系，
我真的是哦天哪，
我后来就是想一想，但是就有点紧张，毕竟我很久没有录音，然后突然要。
对
主持一个节目还是有点紧张，想说啊也好多几个月整理一下心情、
好
OKOK、okay, 那 这几个月 有整理到心情吗？
有这几个月就是时不时会听一下啊，对，
感受回归一下当主持人的感觉。
那现在有没有稍微安心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排了几个礼拜快一个月的量了吧？
没有，就到
暂时不用担心，
其实都十一月底而已。
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而已吗？
才两周啦，两周，对、差不多两周多一点。
没关系没关系，我那个游行那一天晚上去 after party 有搭讪很多人，
你很棒、欸、
想说找点女同志来陪我，
可以，
所以大家我们频道呢之后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会多了一些女同志的主题、就是让我们的主题不是仅限于男同志的，你知道独霸天下的感觉 No 不一样了，
我们越来越多元了，
希望不要掉粉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女同志的知识。
但我蛮好奇的，你这几个月看到我们的行事历有没有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这 几个月针对录音的行事历实在是长得有点可怕。
我每次开那个行事历啊，然后我想说也太多事了吧，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行事历，我打开之后我的行事历就会被占满，那个格子会放不下我每次还是会把它关掉，想说太多了，
你说我们东西太多对、
欸，那你要不要看一下？这是我入伍这一周的行事历，我觉得很可怕。我自己看到我都觉得很可怕。我想说，天啊，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我以为入伍的时候是空白的、
欸？入伍之后是空白
了，入伍之后就没什么事情了。
对，
但入伍前就突然间有很多事情要一次把它 cancel 掉。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你知道这个排行事历的这种就是坚持，是雷蒙开始慢慢带起来的。他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点放上去，我们才会记得这。
对啊，
今天要做这件事情，
啊、
什么今天要上广告，今天要 po 现实动态，这种东西都要放行事历。
超级细，我那天就说，所以这是什么？然后雷蒙说，哦，那是要上的上架的日期。我就哦，
对，上架的日期要上，然后那集要那天要上哪一集都上写上去。
然后谁要上刮胡？
对，写的很细。
没有，因为最近就是已经不是固定，因为不然以前固定就是他礼拜一我礼拜四，可是因为最近我们就是有一些存档，因为我要因为。还是不要让他一口气压力剪辑压力太大，所以我必须要先把我进去完全用不到电脑这几个礼拜的量，我要一口气把它全部嘎掉。
对，
可是因为这样子就让我们直接没有存档了。
对，就是要稍微调配一下，
就要稍微调配一下，
稍微比较多这样。好啦，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个开头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之后节目会有个比较大的改革。那今天会是雷梦录音的最后一天。
对，这是我在录影前录音的最后一天。
对，录影前录音的最后一天，之后应该会有大家有一阵好一阵子会听不到雷梦
的
声音。
我可能就是偶尔会回台北，万一真的有人刚好有人要访我们的时候，我会偶尔再
出现
一下。
偶尔
出现
一下。对对对，那我们明天啊，算了，明天的节目，明天的活动大家应该也跟不上，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对，明天跟不上，明天跟不上。
明天是我们在 Echo 的实体 Podcast 表演，如果有来的圈粉的话，我就觉得谢谢大家的参与，我觉得很开心。
哎，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来讲一下。
哦、
这是事后讲的啦，就是这几天练新电心的感觉如何？
你知道这个王八蛋多贱吗？就是我们在，
你知道他明天活动要跳舞哎、欸，
我明天会去哦，
对，
我会录起来，
可以可以。
你知道就这个王八蛋多坏？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就是明天的活动内容的时候，我们先各写我们要写的部分这样，然后呢后来就串在一起说那中间的转折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多要多放几个 punch。然后我就不知道哪门子一个脑袋不对，就说哎这段我可以下去拉大家酒嘴，然后他就说要跳舞，我原本想说就是下去哈嘻哈，然后拉个酒嘴嘿，就这样就好，就他说没有，你要认真跳四个八拍。
哎、欸，我跟你讲，你再下去这样子拉哩拉，这个就四个八拍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讲出四个八拍，他就超级紧张。
他说认真跳，我是紧张认真跳三个字。
没有啊，你就想想看，你就放一个那个K-pop 音乐那种很性感的，你就是这样一步两个两就两拍咯，两步三步，你知道就那种很性感的，那走下去两个八拍就不见了。
我不会、啊、
然后再两个八拍的拉别人酒嘴刚刚好。
走那个跟新电心走那个比较简单吧，
其实可是因为走那个难的点是整个气场你要拉很开，你必须要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觉得自己
最
漂亮。
可是他很不会
认识，你知道当下讲完之后我开始进入在五分钟的沉思，我都这个脸这样我好尴尬，我觉得我好尴尬。
然后他就在那边想说，那我们要不跳的环节，我说可以啊，那不跳，那前面那个梗就不能用。那我们前面讨论一个小时，我们就要直接重来。
反正就被他逼迫了，
情绪勒索嘛，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最后就是决定了，我要跳新电心。然后我昨天真的花一个小时认真练了一小段，
他很厉害。
没有，我跟你讲，
可以现在表演一下吗？
明天就看到啦。
好好好，
我期待。我觉得辣草好烦哦，我现在
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晚上我剪辑完我剩下的两集的其中一集之后，我会
花时间
练一下，我花一点时间练。啊，明天彩排之后大跳一次哦。
好 ，OK OK， 反正音乐下我就下去跳这样。
好。
我好期待哦！
我很期待，我也超级期待。
好、啊，那就是今天，我觉得就是这个前面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苏苏里之后的，就是会一起来跟我们录音的这个过程。那也非常期待之后跟苏苏里的配合。那我相信我还是蛮紧张的，我必须得说，在开始前我很紧张，因为就是毕竟没有真的主持过，所以我觉得今天有点像是微微的试播集。
没错、嗯，
因为我就刚好在今天
是昨天问我的哦。
没有
这么临时，
因为我昨天就是想到说，哎，今天这一集刚好
很适合
机会，
很适合，
然后我觉得很适合。那你如果有空的话，我觉得可以加入，然后让他一个，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来说，至少不会一开始就是他一个完全第一次碰到的状况。
毕竟
我觉得会比较
好，下礼拜我就直接是外面的来宾了，
而且下礼拜要访男生配，我跟你讲，那连我要下去访，我都会很紧张。
我不紧张啊，
对，
你不紧张吗？
对，我不紧张，我不认识他们。
哎，或是四个帅哥哦。
对我来说有差吗？
来四个来宾啊，三个帅哥加一个导演、
啊，有一个是长头发看起来很性感的帅哥、欸，
真的假的？
很性感的帅哥，
很性感的。
我看看，我看看。
对，
我就想说，我这礼拜要开始认真的恶补他们。
哦，
对
对
对，
我们一起来看恋综
啊！对、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恋综，为了你们的节目，
为了我们的节目，
我跟你讲，他们前面超级尴尬，但是农夫说尴尬到很好笑，是这个、欸，你不会觉得这个很正吗？算不是你的哎、欸，是你的菜吗？
就是他真的是蛮长相很中性，就是
不漂亮、欸，
很漂亮，他是
很漂
亮的男生。
我没有特别指定他来，因为就是想说他的性别特质是一个蛮好切入的点，
蛮特别的一個。
而且听说他在第五集的时候有一个蛮大的突破，但我自己还没看到那边。虽然我承认，就是因为我不用仿，所以我就只看到第二集而已。
你有传给我，我只是就是。对，刚搬家很累啦，很累。
花点
事，
我们再花点时间，
下礼拜，
下
礼拜，
下礼拜，下礼拜。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主题喽。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Hello， 欢迎收听《贵圈争乱》，我是花园，
我是苏苏黎，
好奇怪哦，马上破功、
啊，真是马上破功哎、欸，
好，
可以啦，久了就习惯了，
久了就习惯了，没有错。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聊聊雷梦的感情生活，
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雷梦出来吗？
我觉得先把他前情提要一下，
好啊，
就是在前几集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说，哎，雷梦交一个新男友叫农夫，哎，其实他们最近。有我们有圈粉帮他取个新名字叫海神王，
对，
为
什么真的海神王？
来这个待会就
渣好渣，
娓娓道来这样。来来宾先闭嘴哈，我们还没 cue 你出来，
你是来宾哎、欸，
我不讲话，我不讲话。
来宾前面不会回复的好吗？好，就是他最近有个新绰号被叫海神王，但我们好像没有公开过啦。好，那这个男朋友呢，就是现在雷梦进入一个奇妙的三角关系，除了这个农夫以外，还多了另外一位台南小哥哥。啊、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让他已经心烦了应该快两周左右，毕竟他们也才在一起一个多月而已，就占了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心烦。我想说怎么还没有分手啊，太神奇了。
我上次看到雷梦的时候他还是在一个粉红泡泡，
我超级粉红泡泡的、
欸欸、不是说要闭嘴吗？
好、啊、不讲话不讲话。
他忍不住，
对，他就是情绪转换多快你知道吗？他前面都是啊粉红泡泡的部分，然后结果现在就说发现我好烦、啊、我今天一来我今天一到这录音室到他家，他就给我傲嘟嘟、欸、
真的假的？
我们在对访刚的时候，他就是对我提出了一些质疑，我就说你今天是心情不好，还是工作不好，还是怎么样？你是被什么？然后就说对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现在傲嘟嘟。我说那你可以不要进入我身上吗？就是我都感觉得出来，
都已经最后一集了还要这样。
对啊，都已经最后一天了，你还要这样，真的很坏、欸。好，那我们待会就请雷梦来聊聊他最近的感情生活。我们欢迎我们的。我要怎么介绍你？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来宾《贵圈争乱》的前主持人雷梦。 我要消失四个月啊。
OK OK OK，
那他可能就是会比较听到我声音，会在明年三月之后的事情啦。
对对，大家要稍微习惯一下。好，那在最前面的怕我们的有些新进圈粉可能还不认识你，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不会报同志 IP 嘛，那还是要请雷梦来帮我们报一下同志 IP 的部分。
好，没有问题，总共六码吗？
对，身高、体重、年纪、长度、粗度、角色。
身高173，体重80公斤，年纪的话29岁。
可是你就还没过生日，为什么要自己讲自己29啊？
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有点懒啊。好，大家我觉得直接说好了，我觉得今年我都说28岁，因为好像说自己九岁的好像都不是很好，所以好像就自己说自己28岁好，
不要过生日就好。
或者是有人说就是生日上面就差28也可以啦。
对你，哎、欸，你现在。
哇，现在要问我年纪是不是？你几岁？
28。我突然说，
我最老。
我突然就说，还是不要问好了。那我想，我只想问，那你有过29岁生日吗？
好像没，就低调过，
低
调
过，简单处理这样。那29你有觉得特别衰吗？叔叔李，
我其实还好哎，因为我平常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幸运的人。
我说，因为平常已经够衰了，所以29没有特别衰。好，
我已经31岁了，让你知道。
不会，你还是看起来跟我们一模一样。
太好了，18岁，
充满胶原蛋白的部分。好，那长度粗度？
长度粗度14.5，4.5。我是没有打折，我没有打8折，应该是蛮准的。
你自己对屌的大小你有概念吗？
我前几天买了新的玩具
哦，
屌的形状吗？
你真屌吗？
有趣的形状，它是那种海怪形状的吗？有点类似那种。就是他们做神话的怪物的形状。章鱼
吗？
章鱼脚我有买过，但我最近买的不是。我最近买的那个，
okay.
我今天看好像12.5。
哦，短但很粗哎、欸。
嗯，
那粗比较好，你喜欢粗的？
我觉得，因为它5.5的地方是在最后面，它就是一只，然后下面一颗
哦，
但是一颗的地方有点难入口。
可是，一颗会塞进去，那不就是个底座吗？
它下面还有底座，它那一颗就是要让你塞进去的。
OK， 所以最粗的5.5在那一颗上面，这样。
对，就觉得有要用力，
需要撑一下。
对对对，
不会流血吧？
没有没有，怎么会
okay, ？OK， 好，长度粗度完，角色
不分，很纯的不分。
那你上一次是被干还是干人？
你说上次吗？
我想先问，不分有什么好分纯不纯？
因为在男同志圈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讲不分就是偏零，讲偏零就是纯零。所以说你如果讲偏一，那你就是不分
哦。
对，那是往后推一
节，就是你要往后。
对，
那需要做一点脑内运算。
对对，要做一点脑内运算。
对，所以大家听到说不分，说、哦、那就是偏零啊。这边
好啦，那个官方的说法是当零号，就是上次给男朋友干的。
哦，官方说法，
对，官
方
说
法，
官方说法。
OK， 所以就中间好去约炮的意思。
白话文，白话文，
白话文，白话文。OK， 那我们有些来宾呢，我们会特别问，就是请问有带还没带呢？
我在外时会戴套，然后跟男朋友不会戴套。
学乖
了，没有没有，因为男朋友规定就是说5套只能给他，所以要听农夫的话。
OK， 所以就是出去玩就很认真的会戴套。
对啊，
还是会偷偷的把套子剪掉，或是偷把套啊？
没有
叔叔，你跟你女友打炮，你们会戴直线套吗？
我目前啊约或者是遇到那么多人，只有遇过一个他会坚持戴直线套，
怕手指会脏吗？
他好像觉得这样比较卫生，但是其他。就是真的没有看过，也没有人拿出来过，有点神秘。
OK， 那个东西戴的会有差别吗？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好，
还好。
但我觉得那东西很臭，我觉得保险套也好臭。
对啊，我也觉得保险套好臭，
它就是有一个乳胶味啊，橡胶味那个。
就是有些人是薄的，有些人厚的，然后那个感受不太一样。
因为我有时候会用玩具嘛，那玩具就要套保险套，有时候懒得洗的时候。
套保险套就可以不用洗吗？
没有，我还是会洗啦，就用完都会洗。但你有时候从柜子里面拿出来，就有点懒得好好清洗它的时候。
使用前，
使用前清洗吗？
使用前不想去稍微
洗。我平常使用前后都会清洗。
我觉得需要，不然上面可能会有灰尘吧。
对啊，
对，
懒的时候就套保险套。
Okay, okay.
可是就觉得那个触感不喜欢
啊、哦！真的，你也不喜欢，
黏黏的，
是真的有
差，油油的不喜欢。
我讲个有之前的案例哈，有很久以前有一次，我也是跟一个人约炮这样，然后我们前面就是爱抚嘛，然后到真的抽插，他那时候说要戴着保险套啊，我也就很乖认命，拿出了保险套套上去开始干他，然后干一干，他就是屌没有硬，就是他还是爽啦，感觉是爽的，但他屌没有硬，然后我们玩到后面就越玩越色，然后反正就是套子就被拔掉了，然后就还是进去，但就是没有到射，就是进去再抽插个两三下，但超诡异，我 一拔套子进去抽插两下下，他马上屌就硬了。就被干到硬，我想说原来这么有差哦、喔啊，就是感受，
我好像知道是哪一位，我
感受性有差、欸，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是一号，我没有，就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被干的时候戴不戴套子，真的感受度有差这么多，是不是？
我觉得心情上有差，
你觉得不干不戴套比较没有隔阂？
嗯，我觉得也不是，对于零号而言，就是有一种就是被强行占有的感觉嘛，尤其是在约炮的状况之下。
你说不戴套的时候？
对啊，我跟你讲，就跟我之前也有一次约炮的时候，哦，这次约炮在一起之前，然后那一次就是刚好去约炮的时候，就那个
没事，
因为
叔叔你笑了一下，你知道他你要特别强调是在一起之前，我觉得很好笑。
哦、不行，因为就是我担心
不能留记录、
啊，
很可爱，
不能留记录，
担心我不会生气、啊。
OK OK，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花，没有看过这样的雷梦，我好开心哦。
我就说我最近在这两家妇女好不好啊？
他在言语审查自己耶，你在自我审查，
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我也很喜欢。
好，反正就那一次的时候。因为我当一号，然后因为他就是纯零，然后就一样，因为我通常习惯是约炮的时候，我会先让零号去亲，因为我觉得亲是一个蛮私密的动作。不管怎样，是他先亲好，然后跟我知会说我们就是在浴室里面一起玩，然后我觉得这样会整个的流程会比较顺，
先亲好再去玩，这样
对对对，
合理合理。
所以我就先让他去亲，然后那时候出来就说，哦，说啊好，那换我，然后就换我去洗。然后我们也没有在浴室玩，然后等到我洗好出来之后，他其实就很积极，然后就是很积极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整个就是把我压，也不是压到床上，他就整个倒下去的时候，也顺便把他往下压，所以我们就是传教士的体位。
嗯哼，
他就是很积极，一直把我的屌要去磨蹭他的洞口，可是你知道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龟头一碰到他的后面之后，就是这是湿的，这一定有先涂润滑液
啊、哦，
这一定有先涂。
他
很不管怎样，对，
他很饥渴哎、欸
就是，对，他很饥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玩的时候，我就稍微就是用龟头去磨蹭一下他的洞口，然后就一点点进去。可是他一点点进去，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要带一套要带一套要带一套
啊！他都这么主动了，我以为他可以直接来。
对啊，我以为可以直接来，可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有点恶趣味，我就真的。刚好有某一下就是到了那个点之后啊，我就让整个滑进去、
哦、
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讲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他把我推出来，我说好啦好啦好啦，然后才去戴套，
就是才去戴套，
我们才继续这件事情。
我刚刚想到我在刚教别人的时候我会戴套，还想了一下要不要讲。
你刚教，所以你是戴
直线套？
直哦，那什么叫你在刚教别人？
就我平常如果不是刚教的话、
哦哦哦、
我就不戴了、
哦、然后去扣人家屁眼，
对，我就会戴。
你知道我当下的想法是哎、欸，这好像是长照中心戴
着。
但我们男同志
不会有这个行为吗？
会
吧，
会
啊
会啊会
啊，
我们很常，我们很常就是我们会帮零号扩啊，
对啊。
你在说我想说只是戴直线套然后套进去，说这在帮他就是扩肛，
可是我就想说就有指甲的话这样比较不会受伤、
欸、我觉得
是吗？
一号真的要小心指甲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剪指甲进去，真的会受伤。或是，
可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手的感觉都很不好，
容易、
啊。所以你是不喜欢的？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来帮我扩，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扩张是零号的工作。
我男友也不爱我用手指帮他扩，
对，
他就是
我顶多如果你一定要的话，你就是勇敢一点，那你就用舌头，舌头我接受。
你有试过吗？
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办法。
我有试过了。前面有讲到说，今天来聊雷梦的感情故事，那帮大家科普一下哈，雷梦是一个关系开放式关系实践者。那想先问一下雷梦，对你来说，你原本想象中的开放式关系是长什么样子呢？
你说我吗？我觉得如果这段期间刚好跟我约会的话，其实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跟我要约会的对象讲说，
对象
是。我是以开放关系为前提的交往，但如果你一开始不能够接受开放关系的话，我也不介意先跟你封闭三个月左右的封闭式关系，但我会希望说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有一次的机会来讨论说我们之后可不可以开放的这件事情、
嗯、
反正这就是如果这段时间约会的话我大部分都会讲事情，然后我也会提到说我会希望说我最后的感情关系就是我们两个是非常稳定的主要伴侣，
对，
但我会希望说可能在过一段期间之后啊，我们可以去尝试有一个暧昧对象的期间，或者是一个交往可能半年之内的小男友，
嗯，
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们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长久关系中太稳定的状况，需要帮我们注入一些新鲜感，
你说给你一点情敌的感觉，
对，或者是我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太无聊，我也需要去有一点狩猎跟粉红泡泡的感觉，它会是一个帮我们这段感情里面注入的。但是针对多重伴侣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要执行，我一定是尊重我的另外一半。
Okay.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才会去考虑执行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而言，就是性开放这件事情是基本的。
OK，
我本人有点好奇。
好来，
你刚刚说长时间，但你的长时间三个月吗？
但没有啊。
哦，但是。那如果说对方在三个月之后跟你说我觉得还是不行，我只能封闭，那你会怎么办？
那我就会直接说，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适合。
哦，
你有这个机会，但其实只是个假的机会。
就是这三个月期间你要慢慢的啊，但是因为
怎么慢慢，三个月很快好不好？慢慢嘞，
三个月没有，我跟你讲，
花两年时间。
哦哦、好，当然，那这个中间的前提是因为我现在目前，我其实我非常把感情当成是工作上的经营，所以我会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每一个固定时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认真的 one on one 来讨论说，我们两个适不适合继续走下去，或者是适合走下去。这段期间，你有没有哪里做得好，跟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应该从去年开始，刚好跟方圆聊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今天要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话，我们前面三个月是所谓的试交往，除非你这三个月表现良好，你可以提早入用试用期这件事，你
知道，你
可以提早 pass 试用期这件事情，
他光试交往这三个字就被大家挞伐到个爆炸了。
对，
他说交往就交往，什么叫试交往？那就没有在一起啊。
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只是暧昧的状态下的话，你很多事情会用装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拥有这一份身份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你会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或者是不一样的表现方式，然后来诠释这件事情。可是 maybe 说，当你真的拥有这份身份的时候，你的反应跟你的一些过激的一些行为，我搞不好会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不介意说，我们在暧昧的时候，如果暧昧之后很快就确定说我喜欢你，我不介意很快跟你进入到正式的关系里面，但我会希望说我们进入到正式的关系之后三个月，我们再讨论说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
所以你的经验来说，试交往是有用的？
我觉得是有用的。
不会就是跟暧昧一样吗？就是反正也是尝试的啊。
所以前面几个才会在试交往的时候就 kick out 他啦。
对，其实他真的、
哦、有道理，有道理。
他真的
对啊，就是你撑不过你撑不过试交往，就是代表说我们不管怎样之后就是不会适合啊。
等一下有吗？有在试交往的人吗？没有吧？从软壳蟹到现在这个农夫中间都只是 dating， 哪有到试交往的
阶段、啊？还是其实你的试交往就是我不跟其他人 dating， 我就是只跟你 dating。
对啊，我目前装、
哦、
我的试交往、
哦，我跟你认真 dating，
这样对，就是我现在先暂时不理其他对象这样。哦、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名词可能要换一下，因为听试交往三个字其实会让人蛮火大的。我觉得是名词的会容易让人家误解啦，个人觉得。
哦，好吧，因为就是比较快速可以了解的方式。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
开放式关系，
跟哎，我当时想象的，那后续会有转折，那我们后续再讨论。
对对，后面会有转折这样。
对。
好，那这边就想要请雷梦来帮我们简单讲一下你跟农夫的感情的进程，就是从认识到怎么在一起，那在一起之后，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简单讲就好。
简单讲，哎，我之前有讨论过吧，我同游的状况，所以其实应该蛮多圈粉都知道，还是我要再讲一次？
就是快快，就是讲一个基本的架构，让大家可以比较赶快进入状况。
好，那反正我那时候开始跟农夫正式约会，我最后才去看啦。我那时候开始跟农夫正式约会，其实是9月21号吧。
嗯，9月21号。
对，9月21号。
好，我们就不聊他怎么认识农夫的。好，那是别集有聊过
了。别集有聊过。如果想要去听的话，可以去听同游那一集。我应该在同游那一集的时候讲的蛮细的。
好，所以
然后那时候9月21号，然后我们没见几次都，其实我几个该确定的点，其实我觉得我都大部分都确定好了。例如是他可不可以接受开放式，然后我针对感情需要定时之间的 one on one 这件事情，他接不接受？然后跟他在那段期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有点让我觉得说，哦，我有被照顾到，我想要被照顾这件事情，我满足到。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对我蛮有感觉，所以我们中间互相 feedback 的来回其实蛮快的。后来我在10月1号的时候，其实我就问他讲说，那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大概过一个
十天，
是哦，不带
对，就差不多十天啦，对，就大概两周左右的时间。后来就
所以你是用在一起，不是用试交往？
哎，对，我没有用试交往这个字，我还是用在一起。
OK OK，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当时他的状况就是， 他当时其实还有在跟另外一个人比较暧昧，是一个在就是等一下会提到的台南小哥哥，然后跟一个他的学长吧。大概那个时候他其实出去，我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两个人。
是，
可是学长我对他的敌意反而没有那么重，因为我可能一直觉得说学长不是个威胁，但我对于台南小哥哥一直以来的敌意都非常的重。然后我们后来就顺利的交往，就大概一个月吧，然后一直到同游的那一天。然后同游那一天的话，我就后来我就跟农夫吵架，然后吵架细节就麻烦去听我们同游那集哈，我那边讲的非常的细。
对，
然后这个吵架最后的结果是我可能要开始一段三角关系，就是我农夫跟台南小哥哥的三角关系。
对，
那是那个时候统游在聊的时候，是我还没有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因为其实雷梦在刚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以开放式关系去跟农夫交往的。对，然后直到十月统游那天之后开始意识到说，哦，所以我们的关系中会多了另外第三个人这样。好，那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1月15号嘛，我们在大概两天前我们有去一个露营，就是我跟雷梦，然后我带我男友，然后我带我男友加上他们三个人，我们五个人露营哦，我们睡一个帐篷这样。
这么好玩的事我也想要参与。
然后在那天露营呢，我跟我男友的身份比较像是吃瓜民众。就是他们从同游那天到11月初大概过一两个礼拜的就是微妙的三人关系，但就是不说破。
心情在云霄飞车，其实也没有不说破啦。
我就是你们觉得很暧昧，然后那天晚上雷梦就是请我帮了一个忙，就是要我去问农夫说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呀？
我什么办法？因为农夫就是死都不肯先开口啊。
那你不能直接问他吗？
什么？
你不能直接问他吗？
因为我有老实讲，我有时候抓不准他的情绪，所以那时候我也在跟台南小哥哥一直在私下商量说我们要怎么问，我们到底是要在发源跟他跟小仓鼠到之前问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要他们到之后？
所以台南小哥哥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对，台南小哥也一直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哦，我先讲，所以那个时候的状况其实就是说，我们三个人第一次三个人一起碰面的时候是同游那一天，
同游当天，
我们再下这三个人一起碰面就是前几天的那一次录影。嗯，好，那我们先回归前面的事情。那上次圈粉听到的状况是同游结束之后，然后我很烦恼，然后我列了一张半张的 A4 表，然后准备要去跟农夫讨论。那那一天晚上其实也有顺利讨论出来，我觉得以那个时候的状况来说是一个算是挺有结论的讨论。嗯，对，但讨论到最后针对最后的决议议题说我们三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农夫还有属于他自己的疑虑，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很认真的表态。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是我跟台南小哥哥都倾向是三人行，而且是三角形关系，不是发散型关系。我这边有需要先帮你科普一下什么是三角形，什么是发散型。
我会我会
很棒很棒很棒。
以为我不知道吗？
好，那我就不用、那個、
看不起女同志，是不是
看不起女同志？女同志也可以三角形关系啊。好，那我觉得这边我会想往前拉一点，就是在你跟农夫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有讨论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你们有讨论到规则吗？还是你们的细节有没有说，哎，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们会有讨论这件事吗？最刚开始、
哦、针对这一点的时候，就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在最前面有讲，我有把我想要的形容是形容给他，但是开放式关系，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约炮其实是他，但是他有先跟我讲这件事情。
他首先打了第一个约炮。
对，但他当时也有在考虑说他有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但后来是决定说好，那要跟我讲。那其实跟我讲之后，我当下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想说，哇，我以为我们可能暂时还会热恋，可能没有那么热衷于想要出去这件事情。
殊不知人家马上就出去
了。对，就殊不知
他
们在在一起。他
三周年的时候还特别跟我讲这件事情。
对啊
是不是真的很快？真的很快。
对，好，反正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我也发现说，哦，好，我其实还好，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有规定，第一个规定是两个人出去都要戴套，那这个是在一起前规定的事情。
好，
然后反正不管有没有吃 PrEP， 他就觉得说戴套就是保护两个人的安全，所以说
一定要戴套。
对，他就觉得说一定要戴套。
OK，
好，那个时候他出去外面约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先跟我讲，所以我们又加了第二条规定进来，就是说万一哪一天是真的要外食的话，是要上层公文的。
OK， 就彼此到对彼此上层公文，
不能先斩后奏。
虽然他现在都先斩后奏、哦，但是就是事后告知，然后看照片。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现在我来说还是有点赤裸啦。
你说要上照片这件事，
看照片是为什么？
他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我出去外面跟谁约。
那你会想看他的照片吗？就是看他对象的照片吗？
我不一定会想啊，就是他有给我看，那我就会看到，他不给我看，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还好没差。但是我先讲对于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出去外面外食，其实我只是想要吃一个快餐的，就是当时可能突然间肚子饿了还是怎样，我就只是想要出去外面路边随便一碗卤肉饭或一碗干面解决、嗯、就可以了、嗯嗯、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我想说、啊、好就六十分就当下可以泄欲，
我懂你，
我就可以了，我没有想要去花3600然后去吃一餐fine dining，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我就简单你给我一个40块50块的卤肉饭，我去外面简单吃一吃，然后10分钟解决，
太快了吧，
没有就吃卤肉饭10分钟、哦、好那如果换在那做完那就可能、哦、好那就是简单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我可以把它解决掉，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我也可以不用再跟你聊天，反正我们可能就今天而已，
就是 for one night 这样、
嗯、对，就是够吃但不用卖相太好也不用太好吃，
对
对
对
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上层公文会有点，我会觉得有点奶油，
我说我要给他看这个照
片吗，有一种竞争感的感觉吗，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
就是我品味其实没有这么差啦、
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看到照片、啊、到底是比你帅的你会比较心情开心，还是比你丑的你会心情开心啊，
哇塞，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约炮也不用找那么好看的
啊，
因为
如
果好看的就交往就好了，
对啊，好道理好道理好道理，
真的好，所以那就是前期我跟农夫讨论
有这些规则，那其实这些规则比较像是就是对于性开放这件事，
对，
真
于性开放，
你们完全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到感情开放，
对，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谈谈小哥
哥、啊、但你有讲到说你想要找小男友这件事情，
对，但因为我那个好，我先讲，这就是我失衡的地方，因为我在我说，我确实我当时是这么想我未来的关系的，
就是除了有正宫以外，再多一个小男友。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说，那可能会是几年之后，因为我那个时候跟软壳蟹的时候，哎，应该说我当时会这么提出来，是因为我跟软壳蟹到最后吵很凶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些暧昧对象是对当时的我是有加分的作用。因为我就出去外面，我就是其实就是享受那种约会的浪漫狩猎感，但他们当时也不会跟我吵，也不会跟我闹、嗯，所以我不需要去负担感情中情绪劳动的这一部分。
Okay,
所以我那个时候跟软壳蟹在一起之后，可能应该也在一起个2年多，快3年的时候，我才那时候才有一个约会对象。其实当时我是觉得说，那个约会对象是加分的，
就是对你的心情上是加分的。
对他有顾及到说，万一那个时候我跟软壳蟹吵架的时候，我需要寻求的一些慰藉的感觉是有加分的。
哦、OK， 拍拍的部分。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去这么想象这件事情。那所以，但因为我也知道说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感情开放，所以那时候我在最前面有跟农夫讲，就是如果我们哪天真的要感情开放的话，我就是我会希望说我们是讨论过后，然后就是 OK 的话，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件事情。就殊不知面对到台南小哥哥的时候，就是他先感情开放了，然后他也整个就是陷下去了，所以我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已接受。
嗯，不是经过讨论的概念。
对啊，
可是我觉得台南小哥哥的存在有点特别，是他在跟你在一起之前就已经有 ING 了。
对啊，
也并不是真的是在一起之后才蹦出了这个人物。
可是你要想啊，
他是旧情复，也不是就是延续的感觉。
可是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跟他们就是简单来讲，同样是他们第二次见到面的、
欸。哦，是哦，
哎，没有第三次而已，
就也是很。就对你们比起来说都是很短暂的相处而已，
对啊、
okay、
我也是我在跟他开始约会前一个礼拜他才去台南，前一到两个礼拜，然后他们就中间也没有什么聊天，刚好中间有一次台南小哥哥上来台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吧，对，应该已经在一起了，
好，
然后碰到面就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刚开始当同游当天，然后你意识到了其实农夫对台南小哥哥是有动情的这件事情，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当下的心情其实是我要安抚农夫，因为我知道当下农夫的心情很差，他就是整个什么话也不讲话，然后看起来就很当，中间还消失一个小时。哎，想要听细节，再去听同的那一集。
没有，那我是问你啊，你知道他有一个喜欢的对象了，但你是他当时的正，你是他男朋友哎、欸，然后你知道他有个。欸，多一个对象出来的时候，你是关心他的心态？
我当然是关心他的心态，他是我男朋友欸，我一定要先安抚
他的
心态、啊、
但他在因为别的男生而难过耶。
你自己没有心情吗？我不想知道他的心情。
我一定难过，我当下是难过，可是我当下更理性的一点是不行，我要照顾好你的心情
啊。
对，可是
我你很难过，但你因为他在难过，所以你不敢展现出你的难过给他看。
当然啊，为什么？就是 我不可能因为这种状况我们两个人都垮台啊，我们要有一个人可以接住对方啊。
那为什么不是他接住你呢？
因为他已经需要被接住了。哦，那我在我当时还有心力的状况之下，那我要先接他吧。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方式，而不是他已经很难过了，然后已经当成这样子也都给你看了，结果我却发现说，哦，原来他难过的原因是跟我在那边跟他一哭二闹吧。嗯，我觉得这不管怎样都不会是我会做的事情。
就是权衡之下，你决定了你要开始先处理他的情绪，而不是就你虽然心里很难过，但你就是先处理他
的我
的情
绪可以先往后摆，因为我觉得我当下还 hold 得住。Okay。 而且当下我有一种感觉是，好吧，那你再怎么样，你也是远距离，而且你再怎样，
哦，对，
你现在有我，你要再加他，你也应该要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吧。我当下是非常盲目的，是这么觉得的，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
嗯，就是在同游当天发生的事嘛。
对，在同游当天。
后面开始经历了两个礼拜的，就是刚刚讲的云霄飞车的过程。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就他情绪开始恢复了。那你们有开始讨论吗？还是
有啊？不是说我就写了半张 A4 纸，然后去讨论吗？
所以那个讨论主要就在讲说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嘛。
那个的讨论，它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想要确定他面对台南小哥哥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哈，就是我看一下我到底打了什么东西，等我一下。好，反正主要就是三 part 嘛。第一 part 其实就是我会问他讲说他对于台南小哥哥的想法，例如说他现在对于他的心情，然后29号就是同游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细节，然后跟他未来会希望说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第一 part 主要讨论的。第二 part 其实是我的不安全感，那为什么我会有不安全感，然后跟我其实我没有不喜欢台南小哥哥，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希望说有事情可以讨论，然后再来就是我对于他嫉妒的部分，主要就是前两 part 在讨论事情，先厘清说他对于他的关系，他对于他的想法跟他希望的关系，然后跟我这段期间我有某一些部分是需要被安抚的，然后最后的结论是，那他希望我们三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你完全没有把就是把他踢掉当做个选项之一？
你说把他踢掉当这个选项之一，
把他小哥哥踢掉，
我没有，
他不是个选项，
我没有把这个选项放在里面。但他在我整理这一份资料的时候，他有曾经在这个选项里面，但是我会觉得，我不想，我当时会觉得说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不想要让他二选一。而且在前面稍微小聊天的时候，其实有蛮确定，就是他是有喜欢我，我没有必要叫二选一啊。
嗯 ，OK，
我有点。就是好奇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听起来会有一种就是你后来才被告知的感觉。
是，
但这件事情你是不会想要怪罪的？
没有，我没有想要怪罪他。
你就觉得
因为他已经发生了，我能够怎么办？
你觉得反正这件事情不能处理？
好理性哦，天哪，
对，太理性
了。所以我就说我这人就是输在太理性啊，因为他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办法阻止，我现在就是只能
但不会，你不阻止然后一直就会发生，就是先发生事情才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吗？
所以这就是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件事已经发生之后，那我后续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对，那 后来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也有一点踩满死，我说最多就一个，你再一个我就不要了，我自己主动退出。我说一个我勉勉强强可以接受，而且再加上他是有点距离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也觉得还好。 对， 對， 但我这一点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踩很死，我说你真的你再多一个我就立马退出，我怎样就是我不会跟你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也有说，就是他两个也大概就是极限了。然后后续告知会不会难过吗？对，我会难过，我很难过，所以我难过两个礼拜。
可是那像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就是你说再多个你就要退出这件事，那你觉得会不会跟你当初讲的就开放式关系其实有一点相违背？
当然会啊，因为这个已经就开始就是我面对现在的关系，现在的心理状态跟现在的整体状态来说，再去跟我前面期待的后续关系要去做媒合跟调整啊。我没有说不能去修正我之前的东西啊。
但其实你们的关系一直都是 事情来了，然后再讨论，然后再讨论，然后再讨论，
不是
先讲好的，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先讲好会发生的事情太多，那就会。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习惯哦，好啦，这是自从上次我跟公关男分手之后，应该是公关男最后我就有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有在列我针对我的另外一半他需要可以跟我讨论的条件。那我就觉得说我这次我做错的地方，我就把我做错的地方再回去那个地方再做一次记录。那我在下万一我真的在遇到下一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那我下次我要先做这件事情。
那
我就觉得就是跟你每次的工作一样嘛，你一定会犯错，但最重要的是你把你会犯错的事情记下来，那你就下次的时候你就是再去记得说你这件事情你要先 check 啊。
好，那你刚刚就提到说就是事情发生，然后你们开始做解决动作。
是。
好，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你什么时候开始渐渐接受了台南小哥哥这个人的存在？
其实从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列这个半张 A4 纸的讨论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没有这么介意他的存在。
哦 ，OK，
对，因为我说我会没有这么介意他的存在，是因为从在列这一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全部我最最最最最我最在意的点是我没有被告知，我没有被讨论，跟我在他身上在台南小哥哥有得到我没有得到的部分，其实我在意的是这几个点。而不是我，我不是在意谈谈小哥哥本身。
那我好奇问一下，那个告知是什么概念？告知是说，如果当农夫喜欢上谈小哥哥，他跟你说：“我最近感觉我喜欢一个人了，我可以。”就是那个告知是要什么概念？是他们在已经 dating 暧昧的时候就要告知你说我现在喜欢他了，还是我现在觉得我想再多找一个男朋友，就更往前一点？
还是我最近有在跟这个人密切联络了？
不是只有打炮什么之类
的。我会觉得当他要给台南小哥哥一段正式的关系的时候，这一点需要被告知。
所以
但如果他在前面默默的发现说、哦好，我喜欢上他，我最近跟他来的比较密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他可以自己去控制的。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一对一关系本来就很违反人性，你一定会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好感，但是这个的好感到底是喜欢还是好感还是朋友的喜欢，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定义上会不明确，
甚至有时候当下自己都不知道、啊、
对对，甚至很多时候有时候当下都自己不知道，那万一就最后发现说其实你现在对于他的感觉只是你只要当下得到他的肉体
一个新鲜感，
然后你就满足了，
吃完了就没了。
对，吃完就没了、啊、那我就觉得说那你干嘛前面跟我讨论那么多啊，
那
反正不然你吃完就没了、
啊、可是很难啊，你怎么知道在当下我对这个人感觉是真的有想要我走长期关系，还是只是吃完就没了？
所以我当时在意的检讨点是说当你要确定要给这个人正式关系的时候啊，你要给正式关系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是模糊的、欸。
他是要跟你说，我现在喜欢这个人，然后我想要跟他进入关系，就 OK。
那我们就会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我不知道我当下是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哦、但如果把它挪到现在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不能接受。
对，而且时间点，我觉得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模式就是在当。你觉得农夫要在跟这个人正式关系的时候要告知你，那我觉得他没有做错啊，因为他就在同游当天他正式到他会吃醋，他开始喜欢台南小哥，他很确定这个人是他喜欢的人的时候让你知道了，时间点我觉得完全没有所谓的不被告知，因为他也是当下才确定不是吗？
可是他可以在当下很吃醋很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踩刹车，这是刹车点哦。如果他在这段来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合理、
oh,
而不是我是被事后告知、
okay.
你就会觉得你没有说话的空间，
完全是两回，对，完全是两回。你现在，所以我就说我的形容永远都是他就像出去外面玩，去公园玩，然后突然间捡了一只狗带回家跟我讲说我要养，然后但你都已经带回家了，我能跟你讲不吗？
可以啊，
那不然怎样？把他送回公园吗？
就说不行，我们家不养狗，
送出去啊，
对啊，送给别人不行哦，妈妈说不行。
如果用捡狗比较不行的话，那就是你去外面搞了一个女人回来跟我讲说她怀孕了，难不成我是你妈，我要在那边跟你讲说去堕胎，这样吗？如果你觉得狗狗形容不好的话，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啦。
所以他没有问你说我可以跟他在一起吗？而是直接把他认定成他就是要跟我变成三角形的关系。
对，我其实最一开始我气的是这个点
啊，他直接把他拿进去到你们的就是感情关系当中，
没错，
他就是他的讨论不是可不可以，而是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
是告知了，是告知
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就觉得说，哦，好，那我被迫接受，
对，
可是因为后续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情绪上的模糊点，
模糊点是指
他当时没有完全承认说他跟台南小哥哥的关系，至少他没有想要跟我承认了。 那我跟台南小哥哥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我到底要不要去关心他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跟他提出那份会议记录。那份会议记录的决议的时候，我给他吵了两个方向去发展。第一个方向发展就是，那你就这辈子你出去跟台南小哥出去，你就打死也不要让我知道，不管怎样你都不要让我知道，不管是什么定位还是现实状态什么的，你就不要让我发现。他就这个人从我的世界都完全消失，这是我当时决定。我觉得这样对我切割最干净。要么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摊开来，要不要三人行、发散行、三角形，还是要怎么样的关系？但是我当时的状况是倾向三角形。倾向三角形，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需要跟台南小哥哥有一部分的正式关系，以免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很容易去刁他，因为我会知道他会很难处理我跟他之间的方式。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有点像对立面啦，如果不是三角形的话，
没错，我就觉得说我是跟台南小哥哥是对立面的关系，然后而且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有点让农夫有点难做人，但这也不是我希望的结果，所以某方面来说在那个时候我是希望说是三角形。然后所以之后我就开始进入了因为我就说嘛，从那个结束之后到上次录影是两个礼拜嘛，一个礼拜是载浮载沉，那段期间我的心情整体很乱，但是我大概就是有跟台南小哥哥持续联络一个礼拜之后，到下个礼拜之后我的情绪上变得比较稳定，变比较稳定我觉得其实主要某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后来跑去找阮可谢聊天，然后突然间跟我讲了一个点，说就是反正不管怎样开放式关系的最后结局就是你有部分的爱会被分掉，我就这样，对对啊，我中间其实我在前面这么多在意的点，就是我在意的就是我的爱被分掉了，我还想享受我的两人世界，但我最后我享受不了我的两人世界，
嗯，
所以我这中间的落差跟失落是我中间情绪这么爆炸的一个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冷静下来了。好啦，感谢阮可谢，然后再来的一点就是，不管怎样，我现在烦恼这么多，我搞不好就是。我讨论的那天有个想法，突然间隔一天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当下我怎么处理我最后的结局会比较好，搞不好隔天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其实我每天的时候我都会不断的反思说，如果我在某一个阶段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比较好，然后或不做怎么样的事情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是后来想想之后说，不对啊，我现在想这么多也没有用，因为这段关系毕竟就是有三个人，
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的算，所以不管怎样最后的结果一定要在我们去谈谈之后我们三个人碰到面我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这是后来我整个情绪下来稳定状况最重要的两点。
就是前面你们想要，就是你很烦躁但你又想 control， 但你越想 control 就越烦躁，因为太捉摸不定了。
不是我觉得不是 control 的问题耶，不是 control 的问题，
不是
control 的问题。
那你觉得你跟台南小哥哥有聊天这件事情
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你了解他这个人会让你没有不会这么爆炸。
我觉得一部分的原因来说，我可以透过在跟他聊天的状况之下会有一点同温层的感觉，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陷入在一个混沌模糊的状况之下，然后外加就是刚好这个月的农夫的作息跟我是相反的，因为他就刚好这个月上大夜班，我睡觉的时间是他上班的时间，然后我正在工作可能可以跟他聊天的时间是
他
在睡
觉
时间。
OK OK，
对，所以我们的中间的作息下，所以刚好这个时候台南小哥哥他出现聊天的时候是相反的，外加我们中间也有蛮多共同话题，其实就是在聊农夫跟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之间状况的事情，然后外加他本身也是个好聊的人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来说是加分的。
好，我把时间推到最近这一次，就是我们录影的这一次，这样，因为算你刚刚有提到说，前面你开始很烦躁，很烦躁，但你觉得要到三个人碰面在台南才能确定好你们关系，因为要碰面讨论这件事情嘛。好，那到了录影这天，你觉得事情跟你原本想象的方向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要稍微把它往前面拉一天。因为我们前面第一次比较长时间三个人碰面的时候是录影的前一天，因为我们本来就约好录影的前一天本来就一起睡，然后我也有做了很多计划，例如说我们想要三个人可以一起三 P， 然后跟刚好录影前一天有一个时间聊，然后那个时候台南小哥哥就刚好有提说要聊这件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刚好农夫说哇哇，反正知道大家都知道农夫最喜欢说哇哇，我就觉得说农夫好像没有这么想要聊这件事情，所以当下也没有聊，就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聊到明天录影再聊。
当天问了当天不聊，说我们隔天再聊。
对啊，
就是录影那一天是一个总开会，就是
对，就会有点变成是一个总开会。可是因为他前面这个晚的行为，我就觉得说他有点在抗拒
回避
要聊这件事情，
他不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对，但我不知道他不想要处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一起相处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是怎样？嗯，所以后来到了隔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三个人一起发生了一次3P。我觉得应该状况上是好一点，因为没有到特别不好的状况出现。嗯哼，然后就到了录影的时候，可是因为录影的时候一直没有一个人开头，所以那个中间的时候，其实我有单独的跟谭谭小哥哥私下聊几次，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然后有没有人要先去试探农夫的态度，因为我会觉得说到那个时候是我开头的话会比较不好一点，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主导性蛮强的人。我本来其实在做所有的开会之前，我都会做会前会，因为你知道会前会你就是要讨论说你开会要朝哪一个方向前进，跟你要为了要朝这个方向前进，你要提出怎么样的举例，跟你的铺陈要怎么铺陈。所以其实一直以来这就是我工作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不管怎样，我在跟任何人讨论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用这个做法下去，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会导致农夫觉得说跟我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整个的主导性会非常的强，所以我就觉得说反而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不适合当开口的那一个人。嗯，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中间烦恼，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就先请农夫去，哎，先请谭谭小哥哥去试探农夫。其实农夫那个时候给谭谭小哥的答案就是他觉得其实三个人没有不行，但他会希望说可能就是等到发源跟小仓鼠到了之后再一起讨论，他可能也希望有个见证人，所以我们就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往后拖。
所以你是去做见证的？
其实蛮意外的，因为那时候那天我跟我男友就是下去彰化，我要找客户，他开车陪我下去，然后那天处理完客户的事情之后，打电话给雷蒙就说，哎，你们在哪里，要不要去找你们一下。然后 我以为他们在台南，他说哦没有，我们要去露营。我说好，帮你把点发给我，我就是结束之后我去露营地找你们这样。然后再过5分钟，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还是你们今天要住下来。我说哦，也不是不行，所以就多住了那个晚上。我是到现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今天是有责任的呀，就是有重责大人要当做个见证人的部分。
其实也不会啊，就算你没有责任，最后责任也会是给那个阿秋。
阿秋是
哦，谭谭学弟
就是另外，我因为后来说我们这一群人嘛，还有多了一个雷蒙的学弟来现场，这样一起来就是吃饭聊天，
很多见证人，
很多见证人，这样、啊、就是多了一个算第三方的概念吧，我觉得。
所以讨论的时候你也在，
讨论的时候我也在。
那最后讨论的结果跟雷蒙想象中的有一样吗？
不一样，其实不一样，
有很大的差异。
嗯，蛮大的差异。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差异是，哎，我们怎么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呢、啊、？Actually，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进行一个有点尴尬的讨论状态。
好，那我来回顾一下当天的状况好了。来发源讲故事时间，那天呢，我们到现场，然后雷梦因为他们比较早到，然后呢，就是我跟我男友比较晚到，这样，所以我们一到就是，哎，他们已经煮好东西可以让我们吃了，所以我们就边吃东西边聊天，然后雷梦跟我讲了我当天要做的就是重责大任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哦，原本还不是我要讲，是我男友要去开这个口，因为我男友、就是、
因为你不适合讲这件事情，
他觉得我不适合讲，然后 我男友就自告奋勇说，那我可以，我可以，我说好好，
交给你，
对，我说哇，你这么主动，那就你来好了 ，OK。然后当天呢，就是到晚上，因为我们都是会在露营地走来走去嘛，一下去厕所啊，一下去什么拿水拿冰，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刚好有分别的机会，我就想说，那我就各个来讨论一下，到底他们彼此的想法好
了。你是一个小记者，
对，我是小记者，战地记者，在现场为大家报道，我就跑去了跟台南小哥哥聊了一下天，我就问他说，哎，那他对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也问了一下雷梦，他对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有跟那个农夫问一下他的想法是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雷梦跟台南小哥哥的想法蛮接近的，在 当天那个状态下其实很接近，就是也就是觉得好像对彼此可以、不排斥，可以变成三角关系。然后台南小哥哥也说，他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好，所以就是虽然他对雷梦不熟悉，可能没有喜欢的感觉，但在先在一起，然后再慢慢培养感情，以后就说不定会变得、更加喜欢哒哒哒之类的。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他自己也就觉得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啊，就是你知道他 always 他处于一个面有难色的样子，这样我想说哇，心事重重的人，就是他对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他是很心事重重的样子，这样，所以我觉得哦，那代表 台南小哥哥跟雷梦的想法其实蛮接近的。那再来事主本人，就是他那个农夫呢，到底什么想法？这样，但农夫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又不适合，为什么一定要绑在一起呢？
为什么他们两个不适合？
他就觉得他农夫
就他就觉得
他就这么觉得说，他们两个又没有彼此喜欢，为什么一定要绑成三角形呢？哦，他觉得说你们两个又没有互相喜欢，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三角形呢？嗯，对，这是他当初给我的想法。然后还有，因为雷梦前面也说他有列 A 四纸出来跟农夫讨论嘛，然后我就问农夫说，那对于那种 A 四纸或是中间讨论的过程，他有什么想法？他就说他其实，他面对那种问题，他没办法当下马上给出答案，所以他就会当下有点回避，或是他不是不想讲，而是他不知道该讲什么，或是我现在需要想一下，我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这样，所以可能会比较像是他为什么会回避呢？是因为他现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或是我现在还没想到答案，所以我先回避好了，有点像这种感觉啦。然后我就哦 ，OK， 所以这是他的想法，我就开始变各个急迫，各个去问这样，然后直到最后那个晚上的时间呢，就觉得好像时间到了，应该要来讨论这件事了，我就开始自告奋勇问了农夫说：“那请问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呀？”好，这是我的开头句。好，有回忆到了吗？没有回忆到，
没有回忆到。
你们那时候是有就是可能坐在火旁边，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一圈。哦，我还一直说把他们叫回来，因为他们就是四散各地，一下跑这一下跑那。我说把他们叫回来，快点要来讨论事情
了。因为其实当下就是有很，当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我，就是第一个是发源，第二个是我的台南学弟。
对，
对，所以其实我都有跟他们在单独聊，然后再搭配上前面刚才有说农夫觉得不适合三角关系，就是我觉得当时让我醍醐灌顶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农夫说了说，就是我跟台南小哥其实没有喜欢彼此，我们不会因为彼此而特别去找他，反正就是如果我们两个要见面，一定会有农夫在这边，就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定不会为了台南小哥哥下台南，除非我今天有事情要下去出差，我刚好要下去找学弟，就是阿秋，不然我绝对不会特别为了这个去台南。
他就是顺便
啊，他一定是我的顺便，但他不会是我的专程。
对。
然后他也说了，就是台南小哥哥也不会因为了要找我，然后特别北上，可能就是为了要找农夫，然后就是北上，然后顺便看一下我。我突然觉得说，对，这个真的是醍醐灌顶。好，就算是我们是三角形，那也是接近180度的三角形，可能178度之类的吧，
就是你们
是个不平衡的，
你们在两度而已这样。
对啊，这个不，就是我可以爱屋及乌，我不会介意这个人的存在，但是要目前说要喜欢上吗，其实也没有到特别的喜欢。对，但我可以不介意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这有点像推翻你当初最前面讲的你觉得三角形比较好的这件事。
对，他可以去推翻我觉得三角形比较好，但是我不否认这段期间台南小哥哥在中间的加分项目，他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可以分散掉我的心神，跟照顾到我一些照顾不到农夫的部分，因为我刚好有机会看到农夫他之前跟别人吵架的对话记录，然后我得说农夫跟别人吵架时的语气比起软壳蟹爆炸时的语气在更让人难以招架。
咄咄逼人吗？
咄咄逼人，有一点咄咄，但
是情绪勒索，
情勒比较重一点，带酸度的咄咄逼人，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情勒，然后那是我非常不习惯的方式，我一定会跟他吵起来，
就是如果他
一定会吵的那种。
哪天是跟你用这种方式吵架的话，你一定是无法承受这个，
我会无法承受，我一定是当下就是直接跟他吵起来，
跟他炸掉，
对，我一定当下炸掉。如果是面对软壳蟹，因为软壳蟹就是知道他是在很伤心很盛怒的状况下骂你，你反而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你现在难过，然后我要尽可能安抚你的情绪，不然顶多就是我不理你，然后稍微冷暴了一下而已，但我也不会去回嘴他，因为我知道就是他现在很难过很生气。
了解了解。
对，
可是我听起来我会觉得说，就算不是三角形，你跟台南小哥哥也还是会有联系的吧？
会有联系，因为我们的中间最强的共同联系点其实就是农夫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其实最有趣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刚才发言有说我们四散各地，然后后来回到营区的时候他又问了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下的状况其实是很好笑，因为我们的火炉其实就在我们的帐篷的旁边。
对，
可是他当时发源跟台南小哥，哎， 发源跟农夫在聊天的点就在帐篷里面，妈的，我们就在外面就听得到啊，最好是可以就是在那边躲来躲去之类的。
哦、
然后后来等到
我是在跟他 man's talk 啊，你们偷听。
后来就等到他就全部出来了之后啊，发源就展开了他的问。可是因为这时候其实所有的想法其实都是在农夫身上，所以我们当时的状况就是全部人一起看向农夫。然后我发现又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讲话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就是有先讲话，然后讲一讲之后我就说。所以农夫，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在等你回，我现在在等你回答，因为总是要有人回答，总是要有人开口。结果后来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把我抓进，就换着他把我抓进帐篷里面了。
对对对
对，后来我就被抓进帐篷里面了。他当下其实就是有，蛮认真的先安抚我一下这个情绪，然后再一次很认真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觉得我跟谭谭小哥哥不适的地方。其实当下我心中其实我已经认同了，对，我确实我在心里面我没有特别想要就是三角形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在经过他的那句话，发源帮忙他开导他的那句话，再加上就是阿秋非常了解我的一点，然后当时就是突然间跟我讲了非常多很多点，其实就是我大学时候会做的事情。不管怎样，我都不可能会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我一定就是一个过度自私跟过度自我中心的人。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很糟的状况下，我为什么要选择我还要去顾全他人呢？我这时候最先应该的是我要顾全自己吧。但是一听他讲一讲之后，我就整个就是以前的回忆就是整个大起来，说对啊，我为什么现在要让自己这么难过啊？我现在最应该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应该要抽离吗？就是这才是最林梦姐的选择。
嗯，你的抽离是指
我什么都不要了，
不要待在这关系里面。
对、嗯，后来就说了，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就整个就换我傲祖度，我什么话也不讲，他那就很霸气，然后叫我去抱他，我说不要，嗯、然后但还是一样，就是把我抓过去抱他，然后稍微安抚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瞬间就是整个情绪溃堤，我就开始哭了，我说我拜托你不要喜欢我，你去喜欢谭谭小哥哥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了。
嗯，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有点情绪溃堤，然后大家就是非常安抚的，然后在那边一直哄我，然后到这时候谭小哥突然间也进了帐篷里面了。
你们在外面干嘛？
听他们讲话，
都听得到。
差不多，我们听到你们在哭。
反正我就当下我就真的就是一直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了。
可是那后来为什么你就是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说我不要了，那怎么被救回来了呢？虽然我觉得用救这个词好像不是那么精确了，
因为台南小哥哥进来了。
不是
他进来应该打坏的关系吧。
农夫其实就是叫我不要不要啊，他就是说他还要啊。然后
我觉得你少讲一句，他讲一句非常狠的话，他讲
什么？
他说你不要丢下我。我就哦，
对，好，他讲的那句话
雷梦整个大溃堤，就是
我要大溃堤一次了。
对，他讲的那句话雷梦整个大心软，就说好啦，他就
你很容易心软、欸、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讲话很难听但是我真的很容易心软的人。
对，大家知道怎么治他吧，就是你不要丢下我。
对啊，
他就留下来了。
我这人真的都吃软不吃硬、欸、
那我觉得好奇，那请问台南小哥哥进去之后你们在里面聊什么？因为那时候
我跟你讲，台南小哥哥什么话都没有讲，
我们抽离了，我们外面的时候、哦、我听够了，我好累哦，我要去做我的事。我跑去洗澡了，
差不多了
没有啦，台南小哥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了。他就在旁边，
坐在旁边，
他就坐在旁边而已。
他想说不能没有我的事吧。这不是三个人的事吗？
没有，然后后来就没有，然后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哭完了，我差不多我就出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间也晚了，然后阿秋也准备要回到台南了，台南市区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送他，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农夫讲说，哎、欸，那你陪我去送阿秋。
那我要讲件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后来去洗澡回来发现，哎、欸，这他们都不在，就是雷梦跟。就是农夫去送了他的高中学弟，雷梦高中学弟，所以就剩我男友还有台南小哥哥在那个帐篷旁边这样，然后我们就看着他，我说你们还好吗？就关心他一下，就刚讨论完嘛，我就说那结论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就简单聊一下，然后他也就是一个面色就是很凝重的样子，他问了我一句话，我觉得说哎、欸、怎么会这个答案，就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说雷梦这种就是情绪溃堤的状态大概维持多久，我说不会啦，就待一两天，让他就是释放一下，或者他就开始疯狂找朋友去分享讲这件事情，抒发一下，他就会好了。
我不会疯狂，我从来不会疯狂找朋友讲这件事情，好吗？
好，就是反正我对你的认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让你去消化个一两天，然后去讲个几天，他就会变好了。你没有跟别人讲吗？
我会啊，可是就是那 两三个而已啊，
反正就是跟那几个人讲嘛。
对啊，就跟那就那几个该告知的告知
讲、
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个。
我跟你讲，我最近进步了，我最近进步了，这是我最近进步的部分。
进步？你说 不在 Podcast 上讲这件事吗？
没有，我就会在 Podcast 上讲这件事、啊。
对啊，就是跟很多人讲啊，
很多人啊，不多吗？
对啊，几千个人不多吗？气、啊、死！
全本就是我最棒的
听众，
对，听众。
然后呢，结果他想给我回我，就是说，那他应该不会想不开吧？我说想不开的意思是指，他说会不会自残？
我
说
不
不会，他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不会
看你真的不够了解
他，
他
很担心你，他很担心你。
所以
我没有啦，不会，我不会自
殘。他看得出你真的是情绪溃堤，然后他在担心的是你会不会去自残。
哎，我翻到两个礼拜，我这么理性的人可以因为这种事情翻到礼拜两个礼拜。
那你溃堤完，你有觉得好一点吗？
情绪抒发过。
我觉得因为我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后来整理也比较好。但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最大的转弯是我去送阿秋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是走到了那边之后，就我跟你讲，换成农夫溃堤了。
嗯，这边我也没看到。
好，反正后来就是农夫就一样嘛，然后就是抱着我，然后在那边一直哭，就是说什么不要丢下他，不要丢下他。他在那边讲了就是几次。后来这个时候，我中间有某一部分我就被满足到了，是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在最前面的时候，他在同游的时候跟坦坦小哥大哭的这件事情嘛，然后因为我现在也得到大哭了，其实我就知道说，哦，好，我知道我们两个中间有一些地方就是有对彼此在放更开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就换成就是我安慰，就换成我安慰他的角色，
安慰农夫嘛，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他彼此就是稍微聊一下。就是彼此这些想法，然后也有就是慢慢的整理，然后刚好是我在去送之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跟发源聊了一下，发源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跟我讲说，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说他私下去跟农夫聊，私下去跟坦坦小哥哥聊，又私下跟我聊，
对，
所以他其实三个地方都听过。他后来那个时候我在跟他私聊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农夫中间的心情是他有就是在讨论的时候，他也觉得说我有点咄咄逼人的地方，那我也知道说那是我的错，是因为有时候我会。为了得到一个答案，我也有点陷入一个偏执的状况。这个其实是我是知道的事，然后外加就是我本来就是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其实本来就是不管是专案还是不管是业务，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事情导到我们想要的解决方向的地方去。所以其实我们本来用句上就会引导性过强，跟我会希望有一个结论。所以你知道，就是在这部分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在这部分没有给他空间，然后再加上是我最一开始在讲的。第一版本就是说我希望的开放式关系的故事里面，有点让他在最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未来一定会再有另外一个，我会再有另外一个小男朋友，所以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针对他感情部分没有这么的锁死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导致他去跟那个
台
南
小
哥
哥
的事情。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说，好，对，那我就是中间我做错的地方，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在讲的时候，我有点讲的有点太 open 了。可是实际上的状况来说，我有发现，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平常就是一个很忙的人，所以说我能够真的花心思在的人身上就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多，所以我顶多就是花时间在一个男朋友身上。再其实再多出来的一点就是我闲暇之旅有空就是聊一下，但是我想要去处理他们的情绪问题吗？没有。但我在我的故事中，我给他们的是暧昧对象跟小男朋友，但是我真的有把想要把他们当成正式的关系吗？没有。其实如果去回顾我在前一段关系的中间，他们其实只是比较好一点的炮友，高级炮友，高炮高炮高射炮那种
约会对象，约会
对
象，对，
高级的约会对象。但是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在真的在跟我哭，在跟真的在跟我闹，那我会不会去处理他们的情绪问题吗？我觉得如果现在去想的话，我觉得我大概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会把比较多的心思去顾在我另外一半的情绪问题上面，如果我接得住的话。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在这样讲，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跟你们都聊完之后，我觉得整件事情错的其实是我。我从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问过他说他想要的开放关系状态是怎样。然后他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他有点误以为说我们最后的感情会是开放，所以他没有去锁死这一块。
对对对。
然后所以才会进而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我觉得一切的源头是我的错。所以以目前的这个样子的话是自作自受。那我当时我有问他讲说，如果我当时没有跟他讲那个故事，那他会怎么想？他其实就会说，如果那个时候 我在在一起前就没有讲这个故事的话，那也许在在一起之后他在针对其他的
追求
感情放、感情的放置上就会下降比较多一点、反而就不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那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也没有办法一起阻止，所以我后来就有跟他约定说，那我们的感情就变回封闭可以吗？因为真的再多一个的话我会受不了。那你目前已经找了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就就对啊，就是因为你已经捡回家了我也不能说不了，你也已经喜欢上去了我也不能说不了。但我有说如果他们真的哪一天分手的话，我也希望说不要再有下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先一对一。
对，我们就针对感
情
上来说，我们就一对一。
OK OK。
对，所以那就是我后来那天之后最后的结论。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回归的话，整件事情我最大的成长就是，其实我注意到就是我的心其实某一部分来说是很小的，不管是把我们先不管未来状况，至少以目前的状况来说，我可以分出去的心力跟我的专注力来说，我觉得其实一个就是极限的，其他人对于我而言可能就是炮友跟可能比较好的炮友变约会对象之类的。但是要我说我真的要再承担一个感情的压力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做不太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件事情对我最大的成长。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前面那个故事可能 maybe 之后就会改成说一个很稳定的主要伴侣，然后跟几个炮友 maybe 有一个是稍微好一点的炮友之类的。
就不会当作是小男友。
对，
不会，那我就尽量避开这个词了。
对，
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再增加第二个，然后外加以这次来说的话，其实也注意到说我的心其实蛮小的，要再增加一个人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有难度啦，除非是真的有一天有机会走到三人行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但我觉得有点，我自己觉得有点难度。
你说有点难度是对你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
对我来说，就是我针对他真的喜欢的人，而且他已经纳入关系，我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如果说也一定要花时间跟他培养感情什么私聊的话，我其实我会更倾向建一个群组，就那我们就在群组上聊天好了。
工作群组吗？
我就对，我就不想要就是单独我要在那边跟男友就是道早安，然后我要跟
另外一个道早安，
另外一个道早安，那我早上不就要传两次吗？
对、啊，
复制贴上啊，
复制贴上也要花十几秒时间啊，
转传就是多选转传这样。
没有，他就要群组，
他就要群组，
群组我就传一次就好了嘛，多有效率啊！
大家早，就是一个大家的概念，对。OK， 所以我觉得针对你现在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其实性是开放，但感情上想要回归到封闭式。但那个台南小哥哥的话，既然都已经存在了，那就是维持下去，
就是一个三个人的封闭关系。
没错
，OK， 就是有点像类似发散型啊、你跟他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成为情侣，但
我没有一定要，但我
联络，
对，我也希望说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男朋友农夫他一定会偶尔会下去嘛，
是是是，
那就是真的他下去的时候我一定也会，万一我突然联络不到人，我其实找最快我就是找他。对，所以这中间来说的便利点来说，我是觉得我不建议跟他当好朋友，我也不建议大家当很好的伙伴，但是要喜欢上的话我会觉得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觉得你们角色
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们角色比较像宫中姐妹。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欸、皇上今天不在我这就在他那儿，哎、欸、来问妹妹妹妹、
啊、他最近喜欢什么，
哎、欸、对啊，昨天事情还好吗？宫中姐妹的概念。
我就是皇后娘娘，我可以给她封给她一个叫霞贵妃，好像还
叫霞贵妃，要躲霞要躲霞。
好
啦、okay、
没事啊，霞贵妃霞贵妃
霞贵妃。好，那我自己就整段听下来之后，面对开放式关系，其实它就是有很多的讨论。其实最前面我们刚刚提到雷蒙对开放式关系的想法，到现在这个结论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感觉。那中间一定是经历过不同的事情，然后彼此讨论讨论讨论，到最后才有现在这个结果。那相信会之后会继续走下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开放式关系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大家都出去外面玩，然后怎么玩就是会有很乱的感觉。我相信这个关系是比封闭单纯的封闭式关系更需要讨论的。
对，我得说
你要花更多
的
心力，因为你知道会有其他人的出现。
对啊，真的很累。
对，开始后悔的选择了吗？
而且有些事情你没遇到你真的 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
所以你知道我就真的就是像我工作的记事本一样，你必须要把你的待注意事项就是要不断的列在上面，
补上去补上去，
就是你要补在上面，然后就知道说哦，那你知道就是要再记得要讨论这件事情，
这会是我在意的部分，或者这个容易是我犯错的地方。
我如果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原来我的心其实这么的小，所以我就塞一个就是刚刚好了，
对，
就他吧。
如果我们现在的关系当中，真的有出现有点类似微开放式关系，可以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样的方向是我自己喜欢，或是我们想要的，但就是要花时间做讨论动作啦。
然后我希望四个月后之后会是一个好状况啦。
好啦，最后真的是感谢雷梦，今天是他当兵前的最后一次录音了，大家我们一起欢送雷梦当兵顺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donate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片尾彩蛋的部分就是雷梦在我们睡觉当天呢，他莫名其妙滚到我旁边，
到底为什么会翻到你旁边去啊？
当天的座位是长床位长这样，因为它是一个帐篷，我们五个人睡，然后大家是睡在一个大床垫上面，所以其实并没有中间有什么空隙之类的。最左边的话是台南小哥哥，再来是农夫，再来是雷梦，所以他们三个人是这样睡。然后雷梦的旁边是我男友，再来是我，我是最右边的。好，那我那天睡觉睡到一半之后，其实我做噩梦，大概可能睡一两个小时，我就做噩梦，我就突然惊醒，然后我醒来发现我男友不在我旁边，
uh-huh.
然后我说奇怪了，这个人三更半夜跑哪去？我还因为那太暗了，我还一度想说，或就是我感觉人影是，就是我以为他跑到那个台南小哥哥旁边，他们俩抱着睡，但我说怎么可能，就太暗我看不清楚，但我想说怎么可能，他应该不会去抱他吧。后来我就起来上个厕所的时候再看他，应该是回他那时候是回到他的车上睡，因为他觉得我们太吵了，就是大家都在打呼就是他已经睡不着，因为就是四个人都在，五个人四个人都在打呼，就剩他而已，他觉得他睡不着，他上车睡。然后呢我说哦好吧，然后
那难怪会到你旁边去啊。
对，所以我起来的当下是他不见这件事情，所以我旁边这边是空的了。然后呢我就再睡一下之后，在我上厕所之前，我还没出去之前，我就又眯了一下。然后呢我再次醒来，就是雷梦突然把他的手跨在我的身上，他就砰，就他就转我不知道怎么滚了，然后滚到里面，然后就抱了我。我跟你讲
为什么，是因为我本来跟发源中间是隔着他男友的，
对，
他那种突然间不见了，那我突然觉得这样讲超级合理耶。
但还有个很神奇的点是，他为什么你也跑到最旁边去，他就先抱了我。
那你是不是就起来，
对、啊、
去上厕所之后就变到最旁边，
对，
然后等到你回来之后，你就睡了一个看起来空位比较大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演另外一边了。
对，就是
那应该是这样吧。
后来就是我去上完厕所之后回来，雷蒙就自己滚到最旁边原本我睡的位置，然后我男友不在嘛，所以我就变成我睡在他的雷蒙跟农夫的中间然后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疑惑说奇怪了，怎么位置变成这样。而且很好笑，你早上你有半梦半醒之间，你有没有发现你被我男朋友吵醒这件事？
我没有
好，你没印象，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我跟我男友比较早回台北，我们凌晨五点就起来了，然后他先进来的时候，因为他就只记得我是最旁边的位置，他就开始疯狂的摇最旁边那个人，然后摇了半天，雷梦其实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对看一眼，然后我男朋友才发现啊，他摇错人了啊，我在旁边，
好可爱哦。
然后他说雷梦一定不会记得，因为他在半梦半醒之间，他一定不会记得，而且我要谴责他多白痴。我们当天怎么就是除了位置以外，我们的衣服也不太一样，他们三个人是只穿裤子不穿上衣睡觉。
对啊，好冷哦。
是只穿裤子不穿上衣吗？
对对对对对，
他们只穿 下半身，上半身是空的。我跟我男友都是我们穿着上衣，但我们没有穿外裤，我们穿上衣跟内裤睡觉。我说大哥你去咬人家，你怎么没有发现他这个人是穿裤子没有穿上衣的人，你怎么会完全咬错人呢？奇怪了。
好可爱哦。
我说啊，我就很赶啊，一大早起来我说先咬把你咬醒，他说他咬了半天，咬了三分钟这个人就醒不来因为我还跟他说我这个人很好叫，你咬我一下我就会醒，而且我不会起床气。然后他说他咬三分钟，为什么这个都咬不起来呢？
没有，因为我没有睡到指定的时间我醒不来。
然后我就说因为你咬错人了，
而且晚上我前天晚上喝蛮多的，
笑死我，因为一大早弄了超多白痴的事情、
啊、
他还咬错人。
好可爱哦。
醒来的时候看到就是他在咬你的样子
所以你是被旁边的震，
我是被震醒。我怎么醒的我不知道。
那我们这边也蛮好笑的，所以你知道，就前天晚上聊完实在是有点尴尬，所以说那天晚上的状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谈小哥的人还在外面，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农夫是抱我的，所以偶尔会整一下他的枕，然后直到谈小哥进来之后，我就想说，嗯，好吧，现在状况有点尴尬，我先不要整农夫好了，立马背对他转向发源那个方向去睡。
嗯，就还给你的概念。
对啊，好，先借你，先借你，先借你。
对，不是还，
没有还，没有没有，先让给你，先让、哦，不要用借，先让给你，
先让
给你，
总有一天会夺回来的。皇后娘娘的城府好深。
然后等下我起来之后，稍微往旁边靠，就说：“好啊，那边跟我都抱在一起嘛。
”他们俩抱在一起睡哦？
没有啦，就小哥哥就是搂了一下农夫的腰。
OK OK OK，
我就稍微被我瞄到一点
啊，吃醋了，吃醋了。